我们常常说，主啊，请你用我们一生，一生是很长的时间，在永恒里又很短暂。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被神呼召，我们起初很热情地服侍主，但是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啊，遇到一些非议，我们就冷淡了。所以在启示录里边，约翰对神的教会说，要恢复那起初的爱心，恢复起初神所呼召我们，我们献给主的忠心。我们唱着诗歌的时候，让我们打开心来思想这首歌的歌词，让我们对主说，主啊，求你用我一生，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让主用我们，是按照主的意思，按照他的意思来用我们。你们好，我们再唱一遍这首诗歌好不好？谢谢你在永恒之中拣选我们，在创世之初，在耶稣基督里边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谢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来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听从那呼召，一生的跟随，一生的侍奉，一生的来荣耀你。主，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我们也谢谢你呼召我们，让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你忠心的门徒，我们一生来跟随，一生来回应，一生来侍奉。 主耶稣，求你来祝福每个跟随你的人，你每一个呼召都伴随着应许，你说让我们跟随你的，当我们放下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永生的盼望，当放下失败的时候，我们就在永恒中成功，当放下沮丧的时候，就在你的爱里边喜乐。主，当我们放下世界，我们就得着耶稣基督。你告诉我们说，跟随你的都不羞愧，侍奉你的天父都会得荣耀。我们也感谢你使用你的教会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把福音传给更多的渴慕真理的人，使用的教会成为一个恒切祷告的教会，能够使很多的心灵在祷告中，在上帝的应许中得到帮助和安慰。谢谢你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同心服侍、人人侍奉你的教会，把我们恩赐都被你来使用。也谢谢你使用我们的教会，主爱成为一个永远荣耀你的教会。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永远在爱的里边彼此相爱。弟兄姊妹，看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宝贝，让我们在你的爱里边不仅建造我们自己，也建造我们的同工，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的教会，建造我们的小组。哈利路亚，愿你在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给耶稣一个掌声，阿们。哈利路亚。好，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平安的举手，不平安的举手。你看有人就没听着。所以在基督里边我们有平安啊。那我们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呼召与跟随啊。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我们上个礼拜讲到马太福音第四章，讲到耶稣被带到旷野里受试探。我问弟兄姊妹，是谁把他带到旷野里呢？哎，你看有人就说是魔鬼，你还没好好读圣经，是圣灵。当魔鬼试探我们的时候，是神允许的。当我们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或者我们跌倒的时候，也是神允许的。圣灵把我们引到魔鬼的面前，让我们受试探，这很特别不是吗？那我们说我们相信神，神应该保护我们免于试探。那主祷文说，不要让我们遇到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但神允许，不管是约伯，他是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是魔鬼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带来的试探，或多或少都会有。神是根据你承受试探的能力给你的试探，他不会给你的试探超过你的能力。我们也感谢主。那我们现在看到，当耶稣基督受完试探以后，耶稣开始了他的传道生涯，三年半的生涯。他传道生涯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呢？他拣选了一群同工，他拣选了12个门徒。孔子有多少门徒啊？72个，比耶稣多啊。那么耶稣有12个门徒，其中还有一个是叛徒啊，是叛徒，出卖了他的老师，出卖了他生命的主。另外的11个门徒没有什么文化，不像孔子的门徒啊，孟子啊、子路啊，都是非常非常有学问的人。耶稣所拣选的人，不是打鱼的，就是种地的啊，最有文化的一个，也就是收税的，没什么太多有文化人。但是你要知道，这11个人改变了这个世界，你们。基督教就是通过这11个人传出来的，从没有到现在，世界很多的先进的国家成为他们的主流的信仰和主流的文化的来源。所以一个人不在于你多少能力，上帝拣选你不在你的能力，你的能力在神的眼中那不是能力，你的才干在神的眼中也不是才干，他要用你他就给你能力，你们，他用你他就给你才干，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属灵的原则。那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大家有圣经打开啊，没有圣经听我来读，听我来读。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2人，就是那被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 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要记住这句话，来跟从我，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第二十一节说，从那里往又往前走，又看见了兄弟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呼召他们，对他们说，呼召他们，他们就舍了网，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基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的、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就跟就从加利利、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从他。我们也感谢主啊，我们圣经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也感谢主，这段经文讲到耶稣呼召门徒啊，耶稣呼召门徒。我们知道耶稣他在呼召门徒的时候，让他们完成一件事情，就是把福音传遍天下。Amen。所以耶稣呼召一个人，核心就是让你来跟从他，来传扬福音啊，来传扬福音。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福音能够传遍全世界，就因为跟从耶稣人记住了耶稣起初最重要的呼召，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阿利路亚。讲到呼召，弟兄姊妹，你有呼召吗？我先介绍一下什么叫呼召，英文就是 call。 有一本书是 O.C. Dennis 写的，这个 O.C. Dennis 是美国近代的现代的最年轻的思想家，他一生写了几百本书，在美国的思想界非常的有影响有些书翻译成中文 The Call，这本书翻译成呼召中国把它，大陆把它翻译成呼召那台湾好像翻译的名字不太一样内容基本是差不多的。那么他讲到一个人的一生一定是有上帝的旨意，如果你不相信上帝那是另外一回事，你不管你相不相信上帝，在你的生活中他都有他的计划有的你是按照神的神的意思来完成他的计划，有的你按照你的意思没有完成上帝的计划而已。那么每个人都有两种呼召，有一种呼召叫做普通的呼召，也叫普遍的呼召比方说你在世界上的工作，这是一种呼召。有人做医生，做医生有没有呼召啊？做医生难道就是为了赚钱吗？我想不仅仅是。做医生最重要的，他要帮助人，他要医治人。我想每个做医生的，他最早都有一个崇高的想法，是能够帮助那些穷困的在疾病中的人，对不对？医生是有护照的，医生是有清楚的护照。那你做会计师有没有护照啊？当然有护照啊。你音乐家有没有护照？有护照。为什么你会成为音乐家？因为你有护照啊！你不仅是喜欢，因为你在从事他的时候觉得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所以我们做任何工作都有一个普遍，甚至你做生意也是一个护照也是一个呼召。我们做生意如果没有呼召，我们这个生意做的一定是为了自己，满足自己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对不对？如果你有呼召，你的生意就完全的层次就不一样了。你是为上帝而做，因为呼召从上帝而来，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上帝而做。第一种普通的呼召，弟兄姊妹记住啊，你都有，那你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你这个呼召灯应该是有的。那当然做传道人就更是另外一种特别的呼召，这种呼召就第二种呼召，叫特殊的呼召。神在你一生的道路上突然有点呼召你，放下世界，放下你的工作，放下你的喜好，来跟从他，不是按照你的意思生活，按照他的意思生活，不是按照你的意思来行走人生的道路，是按照上帝的引导行走你的道路。这个呼召会改变你的人生的道路，这个是特殊的呼召。每一个使徒都有特殊的呼召，你有没有特殊的呼召？你说我没做传道人，但是上帝给你个传道的职分，你有没有特殊的呼召？你为什么突然对你的邻舍有负担，你想把福音传给他？这就在特殊呼召里产生的。你为什么对你的父母突然产生一种 感觉这种对不起他，没有把福音传给他，这是最大的一种不孝顺，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呼召。所以在你的生命中，这两种呼召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没有呼召，你的生活就是随随便便的。所以圣经说，没有意向，民就什么？放肆。放肆什么意思啊？随随便便。这个意向，说人的意向就是目标，意向就是 vision 啊 ，vision。台湾称翻译成愿景，大陆翻译成远景。人的一生，你没有远的看见，没有你不知道一生要干什么，那你的生活就随随便便，对不对？如果你想成为一个音乐家，那你生活绝对不会随随便便，你随随便便成为不了音乐家。你要成为一个小提琴家，你每一天要练5个小时到8个小时，你还得找老师，还得找名师，对不对？才能成为小提琴家。你成为医生，你一定经过医学院的严格的训练。那你有时间，你看我女儿学医学，根本就没有时间干别的事情，你知道吗？每一天完不成的作业，永远的在写考试，考试，考试，毕业了还不断的在考试，对不对？因为他们有一个目标，他要做一个好医生，所以他必须得达到这个医生的要求。如果你医生说我就玩，我的医生就是玩，那你就随随便便玩，有天玩到老，突然发现老顽童，啥都不会，给世界也没什么贡献，给世界带来很多都是麻烦，你知道吗？因为你们人生没有目标，没有目标。神的呼召在祷告中，我刚才祷告，我们的拣选是在永恒中。Amen。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拣选是在耶稣基督里边，在创日之初我们被神拣选啊，拣选，要记住这两个词。第二叫呼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有的时候你生下来神就呼召你。耶利米就是生下来在母腹中，神就将他分别为圣，呼召他成为先知。那我们没有在母腹中，我是在逃亡的道路上被神呼召。那你在哪儿被呼召啊？做生意失败的时候被神呼召，对不对？读书读不下去的时候被神呼召，婚姻遇到困难的时候被神呼召。我们有的时候在很不顺的时候被神呼召，有的时候也在很顺利赚了很大很大的钱的时候，突然觉得世界没有意思，被神呼召。神呼召你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世界，不是以你的方式，有时可能以你都不理解的方式来呼召你。你们，我有个朋友是个美国人，在神学院当教授了啊。我第一次见他是在 Ohio， 我到 Ohio 不到20多年前了啊。那个是我在神学生，我还在威顿读神学呢。我就去他们的教会布道，那么见到他就成了好朋友。他那时候还单身。啊，大高个儿啊，长得很帅。这个美国人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中文讲得特别好。啊，他根本不跟你说英文，就是专门说纯净的北京话。啊，不说北京话，他也学着要北京话一点，你知道吗？就特别有意思一个人。那有一天，他就跟我讲，神怎么呼召他？他那是化学博士，好像生物化学博士，在我开有大学。那么他毕业以后，神呼召他成了传道人。他怎么被呼召出来的知道吗？他是因为在教会里喜欢一个台湾女孩子，每一个礼拜天来教会不是来朝见主来了，是来见那个台湾女孩来了。可以理解，我们教会也有嘛，对不对？哪个教会都会有的， 这一点都不奇怪。但是感谢主，你越过那个台湾女孩，你看到神就更好了，对不对？所以他呢，当然他敬拜主，他是好几代基督徒。结果他来到，他就追到了台湾，因为这女孩毕业了回台湾工作了，他就追到台湾。哇，你看这个确实非常爱这个女孩子。这个他就跟那个女孩子去中国人的教会，讲普通话的教会，他就去了。他自己的普通话很好，每次听完道，他说那个牧师都会呼召，我有时候也会呼召，要不要信耶稣请你举手，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有4个人决志，大上礼拜有5个人决志，每个礼拜天我们都有人信耶稣，这感谢主圣灵的工作。那天那个牧师就呼召，就指着他说：“你们美国人要悔改。”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美国人悔改，台湾人不悔改？他就看有多少美国人，他发现就他一个，心里就不舒服了，就是这台湾人有点种族歧视。这个他个又高，他快1米9，他一抬头就看就一个美国人，怎么叫他悔改？而且牧师就指着他说：“你美国人要悔改。”第二礼拜去讲道，那牧师还指着他说：“美国人要悔改。”第三次还是“美国人要悔改。”他就 有一天他实在受不了了，他跟女朋友说，说你们这牧师怎么每次都说美国人要悔改，那个他女朋友笑也不讲话。有一天呢，那个牧师讲到耶稣基督呼召他的门徒跟随他，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你们如果放下世界，你们在今日得百倍，来日得永生。他那天牧师又呼召你们美国人要悔改，哇，他就走到前面来悔改了，就奉献读神学院去了。当然那个姐妹就嫁给他了，嫁给他就生了三个孩子。那后来他这个娶了个中国人，这中文就真的越来越好了。有一天他又回到那个教会，听到那牧师还说你们美国人要悔改，哦，他突然就明白了，那个牧师不是讲美国人要悔改，他讲是台湾国语，每个人要悔改，不是美国人，是每个人。他就想说我这个呼召好特别啊，怎么神就通过这种方式把我呼召出来了。悔改以后就进入神学院。所以你看，神呼召一个人不在于你所想的场合，不在于你想的方式，但是你要记住，神呼召一人，神都会给人一个人动作和命令。比如说神呼召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看到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神呼召他带来应许，呼召他。亚伯拉罕在加勒底的乌尔是个富有的家庭，爸爸很有钱，爸爸干什么你知道吗？爸爸就卖偶像。今天台湾很多人卖偶像的也很有钱，你知道吧？专门卖各种各样的偶像，有金的，有玉的，有木的，什么都有。那么亚伯拉罕的父亲就干这个活的，干这个活的发财啊。我到台湾看卖这种东西的很赚钱，卖棺材的也赚钱，你知道吧？这台湾大多都土葬，不像大陆火葬啊。他卖棺材也发财。有一天我走在卖棺材那很有意思，那卖棺材放一音乐，早晚一天等到你。那首歌你们听过没有？你们听过一个流行歌曲，歌星唱的，我早晚一天等到你，砰吧吧吧，早晚一天等到你。过来的人都听着都很幽默啊，所以有的就把棺材提前买了。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的父亲在做偶像。亚伯拉罕就反叛，从小他知道这偶像是假的。有一天他把这偶像全打碎了，打碎了，他爸回来就很生气，你怎么把这个都打碎了呢？这都是神呢。他说没有，我从来没打，他们自己打自己的。他爸说你胡说，那是木头的，那不会动的。他说你不说他是神吗？他不会动怎么那是神呢？那木头怎么会神呢？他爸辩不过他。你看亚伯拉罕从小上帝就纪念他这颗心。那么神就呼召了亚伯拉罕，给他一个应许，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我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你别人因你得福。你看这个祝福，如果你被呼召，神有没有说你别人会因你得福啊？有没有？会的。当你把福音传出去，人们信了耶稣基督，人们就因你得福了，你的生命就是有意义了，就有意义了。那么神呼召亚伯拉罕，在他的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离开。离开什么？离开本地，他熟悉的土地，本族，他自己的民族，富家。这好像有点像我们美国留学和到美国移民这批人，对不对？特别像我们离开了中国，离开了我们本地本族富家，离开了我们的党。还不太习惯，有很多人不太习惯，好久没交党费，不知道在哪交党费。有一个人问我交党费在哪儿交，我教会肯定不收的啊。然后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思维方式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过去什么事情我们找关系，在国内，到美国突然发现关系没有用。过去什么事只要我们花一点钱我们就解决了，到美国突然发现还钱犯罪行贿，对不对？你不信你警察抓你，你给他钱试试，他很快告你行贿罪，你多了一项罪名，除了违章你还多一项罪名。所以你会发现这文化是不同的，你离开你熟悉的文化，离开你熟悉的父家，你来到一个新的地方，那么靠谁呢？靠神，靠神。所以要离开。 那么神呼召摩西在哪里呼召？大家想想，我今天讲几个呼召的例子，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三节啊。他在哪里呼召他呢？在旷野里边，在摩西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的时候，摩西40岁之前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40岁之前哦，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今天我们都50多了，我们不敢说我们学尽了中国一切的学问，对不对？我们有时说话还说错字呢，对不对？没有，摩西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埃及那是世界文明古国，文明最发展的一个国家，摩西是在世界文化的尖端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但他不忘记自己希伯来人，他反抗了这个埃及的这个法老，他本来是法老的干儿子，他可以接法老的班啊，他是法老女儿的儿子，法老的女儿的干儿子，他本来可以接法老的班，他放弃了世界的荣华，为了他的民族大发热心，就没有想到怎么样被追杀，逃到了旷野，旷野待了40年，他的民族也没有用他，他的民族人还甚至要告他，受委屈，对不对？上帝拣选他，上帝告诉他啊、你要去，又说个动词，一个是离开，一个是去，你去做什么呢？把我的民族从埃及奴役之地带领出来，进入到敬拜我的地方。你看每个人的呼召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么神呼召保罗，在使徒行传的第9章，神呼召保罗是在保罗逼迫基督徒、抓基督徒坐牢的路上。保罗是一个为律法、为大发热心的犹太人，是个犹太的学者，他把基督教当作异端，他把基督教的基督徒抓到监狱里面去，抓到监狱里就九死一生啊！所以保罗刚开始信主，教会都不接受他，因为这个人是逼迫我们的，我们怎么可以接受他？但神在大马色的路上呼召他，告诉他成为什么？成为多人的祝福。神呼召奥古斯丁，教会历史上最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是在什么时候呼召？是在奥古斯丁在人生最得意的时候，他那时候道德很败坏，他有一天神呼召他，那神在罗马书的，他那天就听到罗马书声音对他说，神对他说话。我们常常用一句话说，神对我们说话。很多你没有信主的人，你说神怎么对你说话？神用希伯来语还是希腊语还是英文还是中文？神怎么对你说话？神可以通过圣经对你说话， Amen。 只要你圣经熟，当你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突然那段经文就在你脑海里出来，那就是神对你说话。神对奥古斯丁说什么？说现今呢，是你们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息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光啊，行事为人怎么样？端正，好像行在白天，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慰去放纵私欲。奥古斯丁被呼召出来，跟随了主耶稣啊，跟随了主耶稣。所以和神呼召，在13世纪的时候呼召了，13世纪的时候叫法兰西斯，我们现在管他叫圣法兰西斯。法兰西斯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公子啊，他这个爱打仗，买了一个骑士，花钱买的骑士，拿着宝剑去参加十字军东征，刚要出去，神呼召他放下这世界为神所用。神呼召他，给他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0章7到8节，这段经文在他脑海中，在他骑着马往前走的时候，准备打仗，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啊，要进攻耶路撒冷，拿下耶路撒冷，结果神的话临到他说，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你们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舍去。奥古斯丁就把马勒回来，就卖掉了他骑士的衣服，但是他还不太懂，他就找一个神父，那个神父就给他讲了这段经文，意思说，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不管你到任何的地方，都要向人传悔改之道，随走随传，而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是按照神的意思。奥古斯丁说，这就是我一生所追求的理想。所以他跟从了耶稣，他跟从耶稣以后呢，法兰西斯就放下了他世界的有所有的啊， 他把他的衣服脱下来，他穿的非常的好的衣服，他就换一个乞丐的衣服，他就上山灵修，所以成为一代的圣徒啊。所以我们现在叫圣法兰西斯。在法兰西斯身上的护照，我们看了几个功课啊。第一点，他时刻寻找他的人生目标，你有没有啊？我们有没有时刻寻找人生的目标？我们都觉得我们差不多了，我们已经到了美国了，我们可以了。有的说我们的专业已经学完了，我有我的专业了，成家立业了，生儿育女了，我觉得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此结束了。法兰西斯不是，他有钱有地位有家族但他一直不满足他心里的所想，他渴慕更高的追求，所以这很重要。人一个人啊，除了我们肉体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我们心灵的需要，心灵的满足。你的心灵是不是不会满足啊？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有时候一天好像虚度了，有时候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有没有这种想法？那就说明你需要更高的一种层次的生活。那么第二点，他是一个经常去教会的人，他遇到任何的事情他会向神父来讨教就是他比较谦卑，他愿意听从别人的建议和教导。那么第三点，神的话临到他，他立刻就停下脚步。我们很多神的话临到我们，我也不会停止脚步，我们还继续走，对不对？那么他听从呼召以后，他立刻就跟随第四点。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看到神一呼召一个人，他立刻就跟随，这是所有的耶稣基督门徒的特点。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看引言前面那几个几组我们没到这儿，先往下来，投影再往下。好，我们看这十二个门徒，耶稣有十几个门徒啊？十二个门徒，最早呼召的跟随耶稣就十二个门徒，当然保罗另外，保罗是神后来特别呼召的，他不再是十二门徒之列，但他的重要的程度可能超过这十二个门徒但是他不在这十二门最起呼召的耶稣基督呼召十二个门徒，我们把它分成三组。第一组，彼得、雅各、约翰，这是核心中的核心。十二使徒中有三个是核心使徒这很重要啊，对不对？就像你一个公司你不管多少董事，你起码有两三个核心的董事。你教会也是，你不管有多少同工，你最后有几个核心的同工，核心的同工，他们比较知道上帝在我们教会中怎么来使用我们。你看彼得、雅各、约翰彼得是神最早呼召的，雅各和约翰也是神最早呼召的。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神呼召了四个人，两个都是兄弟，彼得、安德烈，兄弟两个。彼得和安德烈谁先跟随耶稣的？安德烈，对不对？雅各和约翰谁先跟随耶稣的？都没好读啊，约翰。因为彼得是安德烈弟弟把彼得带到耶稣面前的你不要小瞧这弟弟，你知道吗？很多的弟弟，我们家我是最小的儿子，我们家哥哥嫂子姐姐都是我带信主的，我是第一个信耶稣的，所以你不要小瞧弟弟小瞧他小时候鼻子拉瞎的不懂事儿，你知道吗？跟随耶稣就不一样就不一样。你看到这个彼得、雅各和约翰，我们知道彼得被称为基法磐石教会的柱石，后来天主教把彼得当作第一任教皇那么尊敬他。使徒行传，整个使徒行传也叫圣灵行传，记载了几个人的故事其实最重要就两个人，一个是彼得，还有一个呢保罗，我们现在正在教会正在读使徒行传，对不对？那么使徒行传的前八章讲的都是彼得，从第九章保罗出现，但第十章还是讲彼得，后边就是完全是保罗的工作，前面就是彼得的工作。彼得建立了第一间教会叫耶路撒冷的教会，一次讲到3000人受洗，哇！我不知道彼得怎么讲得到，你想3000人受洗，最少3000人嘛，那多了可能就10000人，那时候没有麦克风，没有那么大的礼堂，用什么声音让这么多人听得见耶稣基督讲那么深刻的悔改之道，让人觉得扎心 真的特别。所以神拣选彼得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他嗓门大，像神拣选我一样，对不对？我就常常想，我怎么神拣选我？嗓门大，没有麦克风都能传福音，对不对？很重要啊。那么雅各是第一个被主殉道的人，雅各在圣经中表现不多，但他为主殉道啊，忠实的跟随耶稣。那约翰呢更特别，约翰这个弟弟西比泰的儿子，约翰是写约翰福音的人，是写约翰一二三书的人，更重要他写出了启示录。据说约翰也没上过大学，那时候没什么大学，文化也不高，但是因为他家是小资，小资，他爸爸西比泰开了一个船厂，打鱼的船厂，就是比较有钱，所以约翰和雅各的教育程度稍微高一点，高一点，当然没有马太高。那彼得就基本是打鱼的一个穷人，一个粗莽的汉子。但是你看到这三个人，神使用他们，被完全的改变，也通过他们的改变来改变这个世界。第二组我们看到安德烈，是彼得的弟弟，腓力、巴多罗买和马太，马太。我们看到这个安德烈是带领着彼得来到耶稣面前的。安德烈是最早发现那个五饼二鱼的小孩手里的那五饼和两条鱼的，你们记得吗？那天晚上耶稣向五千人讲道，然后晚上了，他们说吃什么？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门徒说我们也没有啊。犹大就立刻说我们袋里就是二十两银子了，我们自己吃都不够，还给他们吃。犹大是很抠门这个人，你知道吗？他管财务，不是说我们教会管财务就是犹大啊，不是说管财务。管财务人一出钱都是不太愿意出的，进钱都很高兴啊，对不对？哎，教会有钱了，一出钱不是啊，提醒啊，咱们教会没钱了，很小心呐，不要花那么多钱去装修。你知道这个安德烈，他最早发现那五饼二鱼，他把那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他很心细啊，非常的心细。那么腓力呢，原来是约翰的门徒，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腓力把巴多罗买，也就是拿单叶带到耶稣的面前。你记得巴多罗买、拿单叶见到耶稣说什么？说拿撒勒还有什么好的吗？巴多罗买啊，这个拿单叶他论断耶稣啊，拿撒勒那地方不是妓女就是兵丁，再不就是要饭的，那地方没什么大学也没什么文化，那地方有什么好的？腓力就说那位耶稣就是弥赛亚。腓力就心细，就看到带领拿单叶来到耶稣的面前。拿单叶来到耶稣面前，他还不服气。耶稣说拿单叶，我看到你了我在你在无花果下我就看到你。拿单叶立刻就哎呀，你是主。因为无花果树他在下边祷告，耶稣离他有大概好几十里路，但是耶稣就知道他在那里祷告，在寻求耶稣的时候，寻求那位弥赛亚的时候，耶稣就说你就是，他就立刻就跟随了耶稣，这个巴多罗买。那马太我们知道啊，第二组的马太就很重要了。马太是收税的税吏，他在税官上收税，耶稣呼召他，对不对？耶稣怎么对他说？说了你跟从我来，五个字，没有条件，什么都没说。耶稣呼召，你看我们耶稣呼召彼得怎么呼召？你跟从我来，我让你们怎么样？得人如得鱼。来给你条件，你将来得人的灵魂就像你得鱼一样。那么那时候他们打不着鱼啊，马太那个彼得打不着鱼，打了一夜，耶稣呼召他们，然后耶稣让他们去下网，他们就打了两船鱼，哇，了不得！他们放下网跟从耶稣。放下这个网就是工作，就是表示在世界里的工作，你的专业放下跟从耶稣。那么犹大马太呢，马太在税官上收税收税，他在收税时耶稣走过税官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没说我让你这个得人像得钱那么多，他那收税嘛，收钱嘛，没有。这马太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马太跟随耶稣的时候，你知道马太做什么工作的？税吏。税吏最大的特长是什么？会计，算账嘛，对不对？算账算得清楚，记录记得清楚， 啊，尤其又是犹太人，又会算账，你想那还都清楚。所以当耶稣呼召有他跟随耶稣，他就忠实地记录着耶稣的言行和教导。后来他整理出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马太福音。你看他这笔为上帝所用了。哎呀，我就想，如果马太受罪，耶稣呼召他，他没理耶稣会怎么样？他继续受罪嘛，赚很多钱嘛，啊，然后买大豪宅嘛，到阿卡迪亚嘛，对不对？你这样子嘛，或者牛泡必吃嘛，哎，怎么样呢？有一天离开这世界，什么都没有了。但是马太留下了《马太福音》这卷书，你知道这一世这两千年这卷书影响了多少人信耶稣？啊，他记住了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什么登山宝训。你读马太福音一定不要忽略登山宝训，耶稣登到山上去教训啊我们生活的原则、行为的原则、伦理的原则、婚姻的原则，他都记录下来非常的清楚，受罪的。所以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只要你为上帝所用，那立刻就不一样。你要为自己所用，你这也就这么几十年就完了，为上帝所用，世世代代影响下去，影响更多的人。那么我们看最后一组，多马怀疑者。我们当时谈到多马就怀疑者，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多马就说除非我眼睛看见。所以多马好像今天的知识分子那些理科的学生，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才能够相信。多马就是这样的一个怀疑者、疑惑者。耶稣就说多马，耶稣复活了，亲自对他显现，你不要看见吗？多马，你把你的手伸进我的肋骨。因为他说我除非耶稣看见我并把手伸到他的肋骨，是被枪刺穿的肋骨里，我才相信他是真的。耶稣就说你伸进。多马立刻说主啊，我是罪人，就悔改悔改。那么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这是一对啊，这个哥俩啊，哥俩被神所呼召。还有是分瑞党的西门，你知道这个西门不是彼得那个西门，是分瑞党人。什么叫分瑞党？分瑞党啊，就是反政府的，反罗马政府的，好像原来抗日战争的游击队，差不多这个样子啊，就大概是差不多反政府，尤其反罗马政府，要把那个罗马政府赶出啊这个犹太全地。啊，获得民族独立的，所以比较激烈的、激进的一些人，这个叫西门，啊，叫焚瑞党人西门，所以有人管我叫焚瑞党，你知道吗？我曾经反对过共产党，所以就给我起名叫焚瑞党伯利，啊，可能伯利有好几个，讲了就有个焚瑞党伯利啊。所以跟随耶稣，不管你过去做什么，上帝都会改变我们。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犹大，犹大圣经加了一个词叫什么？卖耶稣的犹大，啊，卖耶稣的犹大。我们也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看了这十二个使徒，这十二徒分三组，但是他们都为上帝所用，上帝所用。弟兄姊妹，我真的是盼望，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要效法这十几个使徒啊！啊，当然就除了犹大之外，啊，犹大最早也是非常的跟随耶稣很热情的一个人，啊，后来他看到耶稣不做王。耶稣坚决不做王，尤其不到耶路撒冷做王，他失望了。因为他的梦想、他的意向，就他将来成为财政部长，啊，你知道吗？耶稣不做王，他怎么能做财政部长呢？后来他失望了，他出卖了耶稣。当然，在出卖耶稣，耶稣被钉下是永恒中上帝的计划。可是你在这个计划中，有时候那犹大没错，因为犹大要完成这个计划，如果他不出卖，那就得别人出卖，他不出卖，耶稣怎么能上十字架呢？但是耶稣说了，那个出卖人的有祸了，因为每个人要负每个人的责任，啊，这个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以后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了。所以我们今天从三点来看啊，我们这三点很快我就讲完了啊。呼召带来跟随，首先呼召带来了跟随啊。耶稣在加利利海行走，这个加利利海也叫提伯里亚海，也是加利利湖，我们也称它为湖。这个海在圣经中，啊，一般的 在我们说的海，这个加利海就是湖，中国也是，我们很多地方当我们内陆尤其对大一点的湖我们会叫它海啊，比如说咱们云南那叫什么洱海，对不对？我们其实它是个湖。我们内蒙还有什么海啊？也是有海啊。我们连北京的管这个那个北海那个湖都叫北海公园，中南海、北海、大海，其实是个大湖啊，大湖。耶稣在这个湖边行走的时候，呼召了这个彼得。耶稣在行走的时候，当彼得在那里打鱼，耶稣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我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他们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这呼召的第一步，我们也感谢主，神呼召非常清楚，他不会跟你商量，说你要不要服侍我呀？你再考虑两天，好像没这个。又说跟从我来，我让你们得人如得鱼。在这之前，他们已经认识耶稣，他们听过耶稣讲道，当然耶稣跟施洗约翰关系好，他们也看到耶稣在被施洗约翰洗礼，他们有很多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像腓力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安德烈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跟施洗约翰关系非常好，但是施洗约翰的时候已经被抓了，已经下到监里去，那么他们老师没有了，耶稣来呼召他们，他们就以为耶稣要完成施洗约翰没有完成的工作。后来他们跟随耶稣，突然发现不是，耶稣是那一位司约翰说我给他系鞋带都不配的那一位，他们才知道这位是生命的主，生命的主。我们看到在呼召的时间是彼得和约翰他们彼得和雅各他们彼得安德烈工作了一整天劳力以后没有任何的收获的时候，耶稣呼召他们。地点是在彼得的船上，耶稣借他的船说我要讲道啊，省着人拥挤，所以他坐在船上，然后就呼召了。整个的过程中，耶稣呼召他们，给他们的应许就是我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两个人就放下了渔网，跟从了耶稣。弟兄姊妹，这个不容易啊！渔网是表示世界，表示我们世界的工作。那如果你今天你做工作很失败的时候，你呼召很容易就跟随了。可是如果你工作很成功呢？神呼召你，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同学很多都是大公司的老总，老总跟随耶稣了，有的是这个博士，我们教会我们的神学院，我有两个同学是读完了电脑博士，跟随耶稣了，来读神学院，特别，现在有一个又回北欧了，大学去教书去了，教书教什么？还是教电脑，他读完神学了，正义是怎么呼召的？神怎么呼召你的？正义是在那个铜鼓福音营，对不对？在铜鼓福音营，在达拉斯，我们俩那是一次也是被呼召的。我记得那天呼召我出来了，这个王友新牧师找一个韩国牧师给我祷告，哇哇哇哇，一句我都听不懂啊！那韩国牧师按着我脑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是一句都没听懂，但我知道他就让我传福音，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去，我就知道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这就那次我们一起被呼召。特别九六年，好老了啊，好长时间了。所以很多国内来的年轻人说：“张牧师，我听你道长大的。”哎呦，我说我多大了？搞不清。九六年就开始传福音，九六年、零六年、一六年，有20年了，对不对？那真的是听我道长了，人家21、22岁，那真的当时就1、2岁呗，对不对？你看，长江后浪推前浪。但是我们前浪还不能趴在沙滩上，我们的还为主去奔走，还得去工作。感谢主。所以呼召，当我们跟随的时候，我们叫舍。这里边说他们舍了什么呢？他们舍了我，舍了我。弟兄姊妹，你能舍吗？真能舍吗？有时候呼召你，不要说呼召你全时间的来，这个真不容易啊。你知道我回母堂有一个弟兄，当年我们俩好朋友啊，他那时候老带我听讲道，每次都开车接我到医院，把我接着听讲道。我那时候奉献给主的时候，他也跟他女朋友说我也去奉献，跟伯利一起读神学好不好？他女朋友说可以啊，那咱俩就拜拜吧。他就没有舍了那个网，那舍不了女朋友。后来结婚了，打一辈子，天天吵，你知道吗？现在姐妹比他还属灵， 在教会里服侍特别棒，他常常就后悔说，当年你让我去不就好了吗？当年没有到那个程度嘛，对不对？生命没到那程度，今天懂了，上帝呼召你是你一生最大的福分。你们那我们愿意舍吗？不容易。但是彼得舍了，彼得舍了，雅各舍了，他们放下了世界，跟从耶稣，传福音不是他们的特长，打鱼是他们的特长，可是他们后来把福音传到了世界各地。彼得建立的第一间教会，阿们。我跟他讲，彼得讲道那么多人听，彼得讲道的核心，耶稣就是基督。你看彼得最后所讲，最后彼得写的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当你读完以后，你可以看到一个生命在主的生命被塑造，多么奇妙！这位呼召我们的主，我们就像一块泥土放在他手中，他要怎么塑造，他就怎么塑造。你们，你千万不要说，我一定要做一个碗儿啊，我要做一个那个时候我做个酒杯，那好，天天喝酒，啊，上帝呼召你，给你塑造，完全是根据你的不同意思。我被神呼召出来，我也没想到我会牧养教会啊，我也不会讲道啊。我就觉得神呼召我就是做文字工作，我过去大陆是作家，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的，对不对？那写作是我的特长，我就觉得神呼召我一定是要让我这个笔，过去是写关于世界的东西，现在是关于属灵的东西，就转换一下就完了。那我进了神学院，我突然发现我开始对人感兴趣，我进入到团契，我就发现很多团契人他们需要跟我一起来成长，然后就开始学习牧养。后来发现我对牧养感兴趣，那很多的弟兄姊妹像我们这样毕业了就直接布道，进入到机构啊、杂志社呀、啊搞电影啊、搞杂志啊，大家都不愿意牧会，牧会多，牧会好玩吗？多累啊，对不对？什么人都会遇得到，你可能你付出很多的辛劳，你不见得得到回报，对不对？你可能每天你被误解，你讲了一大堆话，就那一句话被人抓住，那一句话他就不喜欢，他就不喜欢你所有的讲的话，你会不会啊？啊，牧师，你指我，你为什么讲话老指我讲呢？我也没说美国人要悔改，对不对？但你要记住啊，你像这些被主呼召的门徒受多少委屈啊？他们受多少委屈？他们得牧养教会，跟这你保罗最后实在受不了了，保罗都给自己辩护。说我都不论断我自己，你想保罗遭多少论断，肯定比我论断多多了，对不对？我也会听到啊。我记得有一次网上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人能有资格信耶稣？你们讨论过这个问题没有？有人认为我就没资格信耶稣，是吧？就像阿 Q 正传里那个赵家人赵老太爷是。你怎么可以姓赵？阿 Q 没有资格姓赵，对不对？他虽然姓赵，赵家村的，但是因为他跟赵老太爷子不一样，所以他没有资格姓赵。当然今天的赵家人这个词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代名词了啊，在网络上很特别的代名词。那什么人能信耶稣？所以他们给我起个名叫民运牧师。那牧师还有民运牧师，那如果你是一个偷盗的，你叫偷盗牧师，刑满释放犯的叫刑满牧师，有这样叫的。那有人就会说，你这种人你最好不要信主，你信主可能给我们教会带来很大的不好。我记得有一个人叫羽毛乱飞，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可能替我叫屈吧，他就说耶稣拣选人的时候，他不在于你过去怎么样，他在于你被拣选以后怎么样跟随他，怎么样跟随他。他说过去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谁不是罪人呢？那六四被迫害的是罪人，那迫害六四的那些学生的那人是不是罪人呢？他们有资格信耶稣，为什么被迫害人坐牢的逃亡的就没有资格信耶稣呢？我不知道在脑海中有没有闪过这一念，说张牧师他不应该做牧师，有没有？有，不要觉得没有，我遇的太多了。但是我觉得因为拣选的不是你拣选我，是耶稣拣选我，我服侍的也不是你，你说我好也没有用，你说我好有天耶稣说我不好我惨了，你说我不好耶稣说我好，那你白说，对不对？所以你要记住，你要了解你呼召你那是谁。如果你说你呼召那是你的牧师、你的长老、你的执事，你就惨了。我告诉你，呼召你的是牧师， 不是，长老不是，耶稣基督，你们，他给你奖赏，他给你奖赏，他要怜悯就怜悯，他要使用你就使用你，不是任何世界的人。因为世界人当你，他要选一个人，你作为公司老板，你要选一个员工，你得有一个框框嘛，你得满足的框框才能够成为我的员工。这个框框你进不来，对不起。但耶稣拣选人不是这样的，他拣选，你看那彼得那个脾气多大，彼得绝对比我脾气大，对不对？我是有脾气了，但是我没有彼得脾气大，对不对？啊，彼得那最，雅各有没有脾气？约翰叫雷子，啊，告诉上帝你烧死他们，对不对？啊，这传福音都不听，就把他烧死得了，直接下地狱。我传福音我从来没有这样，我还是比他有耐心多了，对不对？那一点不妨碍彼得成为耶稣的大使徒，建立教会，因为上帝会改变我们，会塑造我们。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呼召他们，他们这几节讲了两队啊，从那里二十一节，从那里往前走，从哪里？从提比利亚海、加利利海，又往前走，看见了弟兄二人，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兄弟约翰。那为什么要讲西比泰的儿子呢？因为要跟别的约翰，世袭约翰分别开来。世袭约翰叫世袭约翰，这个叫西比泰的儿子约翰，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那么又呼召他俩说：“你们跟从我。”他们就耶稣呼召他们，他们就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这又一个层次，别了父亲。当耶稣呼召你，你可能要告别你的家乡，告别你的父老，走到福音的河上去。这个容易吗？中国人说父母在不远游，对不对？那耶稣说你要跟从我去传福音，我把你派到哪里去？你说啊，父母反对去不了。我很多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跟从耶稣。所以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呢，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跟从我，要背起十字架跟从我，而且你们爱我要胜过爱什么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你才能做我的门徒。哇，耶稣这个要求太高了，我第一次读到这儿挺吓人的。哇，而且这个括号还有括号，你们读了吓不吓人的？括号那个爱原文做恨。哟，那我就这么理解的，那跟随耶稣我就恨我的父母，恨我的妻子，恨我的这个儿女，恨我的弟兄，恨我的姐妹，我才能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你读过这段经没有？在路加福音读过没有？不容易，对不对？那后来我在神学院问我的老师，我老师说这个原文是亚兰文，耶稣所说的那是亚兰文，亚兰文那个层次简单，爱的少一点就是恨。那中国就现在的语言就比较丰富，我们可以用副词来修饰，比如我们爱、最爱、最最爱、最最最最爱，那我们用这个可以修饰，亚兰文不能啊，不能。所以耶稣说恨就是你们爱我要胜过爱你们的父母、弟兄、姊妹，不是不爱，是你爱的要稍微少一点，否则你就没法跟从我嘛。因为你爱你的父母，你怎么能跟从我呢？跟从不了嘛。在这两个爱中间，一个是父母的爱，一是上帝的爱。那所以上帝会用我们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要认识耶稣，你能不能爱胜过你的家人呢？我们不要说胜过父母吧，我们能胜过儿女吗？如果儿女去打一个太极拳，打一个什么不是跆拳道，我们就不来教会了。因为儿子跆拳道，对不对？现在复习高考关键时候，我们就不来敬拜主了。传福音更不用说了。所以弟兄姊妹，简单一讲，我们就知道我们跟门徒的差距有距离，有距离，对不对？上帝说你现在要放下你的工作，舍了你的这个船，这个船是什么？家当、行当，啊，丢掉你的大房子，到非洲去传福音，住小草房，哇，容易吗？多不容易！到非洲，去过非洲没有？ 非洲我去比较合适，我到非洲就有优越感了，到美国就没有优越感，对不对？容易吗？你说非洲什么生活？我昨天我看到微信的一个小女孩，6岁，叫什么？凯瑟琳。有一天，她就听牧师说，非洲29秒死一个孩子。他就有一天在家里就数1、2、3，到29秒他就哭，再数1、2、3，29秒他又哭。他妈说怎么了？1分钟哭一回。他说又死个孩子。说哪儿呢？非洲。你怎么知道？牧师说的。怎么死的？疟疾，那个蚊子，疟疾，蚊子咬死了。哎呀，后来有一天老师说。跟他妈说，你的女儿凯瑟琳没有交点心费用。他就回说，问他说，你不给你钱了都不交呢？他说我从此不吃点心了，我把这钱留买蚊帐。哇，就他妈说，那就帮你买一个吧，别不吃点心，对不对？就妈妈亲的孩子帮他买个蚊帐，就寄到了，正好上网查有一个就是支持非洲的一个蚊帐，就是这个单位，就是non-profit 机构，就是捐蚊帐的地方，他就把蚊帐捐去了。哇，立刻收到一封回信，特别感谢他，而且呢说如果你捐10个蚊帐你会得到一个奖状。那小孩子喜欢得奖状嘛，他就捐10个蚊帐。怎么捐到呢？他跟他妈商量，他妈说我不能老给你买蚊帐，但你可以想办法，上帝会带领你。他妈很好的基督徒，他就把家里所有的玩具，什么娃娃，什么笔娃娃、芭比娃娃，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 iPad 全拿去卖，准备买蚊帐，没人买，芭比娃娃玩过谁买，对不对 ？iPad 过时了，没人买。后来他就这小孩聪明，他就想，他们，为什么我愿意？因为人家给了我一个奖状。我贴的，他们这些人买的人也应该得一个奖状吧，所以他在家里画了10个奖状，跟他奖状一样，然后他签上他的名字。你买一件东西，我给你一个奖状，因为你这个跟蚊帐有关系。啊，很快就卖掉了，买10个蚊帐，记得拿个大奖状，你知道吗？有一天，他就写信给比尔盖茨，6岁那年，他就说，非洲29秒死一个孩子，我捐了10个蚊帐了。可是我没有你有钱，听别人说全世界的钱都在你手里呢，你要不要支持我，我给你一个奖状。所以他就把这奖状寄给比尔盖茨，比尔盖茨就捐了300万美金专门买蚊帐。现在非洲啊，100万的孩子因这个事工蒙福，他们有了蚊帐。这是不是呼召啊？这蚊帐就是个呼召，弟兄姊妹，从小6岁他就被神呼召，被神呼召。后来有一个作家把他的故事整理出来了，让他寄2张照片给他，他就给他寄了照片，同时寄了一个奖状，那个作家就给他捐了500块钱。当然凯瑟琳现在已经上中学了，很可爱的。所以你看呢，你的孩子在想什么？你的还有这种理想吗？他愿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能够说我今天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我有种感恩的心，我的父亲母亲因为他们的辛劳我有这么好的生活条件，他有吗？你给他买一件小礼物他非常的高兴，很谢谢你。所以孩子不要给他们太好的物质环境，让他们去看一看那些跟他们同样的年龄不同的环境生长的孩子，他可能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老让他们看谁家房子大啊，看谁开的车好啊，或者看人家作恶的事情我们都很欣赏，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就不行了，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当你教导孩子，你要给孩子意向，给孩子意向，告诉我们要为上帝而活，不管为上帝而活，我们做什么上帝都会使用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呼召第二点啊，呼召带出侍奉，带出侍奉。所以当雅各、约翰被 被神呼召起来，他们就跟随了耶稣，他们发现耶稣所做的事情。23节，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耶稣在地上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分两类，一类是传扬福音，宣讲天国的福音，第二类怎么样，做工医治各样的病症。因为马太福音说，他见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就走遍加利利，在那个地区开始传扬福音，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啊，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还各种的疾病，各样疼痛的，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被呼召，他很重要一点，他要进入到侍奉。你们什么是侍奉？侍奉就是为主做工啊，为上帝做工。侍奉有不同的侍奉，侍奉有在讲台中侍奉，侍奉也有饭食的侍奉。所以当你进入到教会，突然发现教会需要很多的同工来我们做侍奉的工作，我们管的叫侍奉啊。那我们怎么侍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侍奉呢？是一种被呼召的心态，是一种建立上帝身体的心态啊。你看，当他们在侍奉的过程中，他们需要一种磨合，门徒们之间需要磨合，他们之间也有他们之间的问题，但是他们有一点目标明确，跟随耶稣，听从主的命令啊，这点非常的明确。所以你看，在侍奉的过程就有果效。如果一个团队他们侍奉你想我的我想我的，那没有果效。我们要想什么呢？主的命令，主怎么命令我们，主让我们怎么去做。那天杰克来教会祷告会，带了一个他用手机播了一段唱歌的好像是傈僳族什么族哈，这个是一帮男生在那里唱合唱，八个声部，那些人的手非常的粗糙，都是做农活的，估计也没上过什么学校，但他们唱赞美诗可以用英文唱，可以用傈僳语、汉语、英文，甚至其他的语言唱。因为他们从小他们就是信耶稣的，就一代代是传下来的。他们唱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这八个声部只要哪一个声部缺人，那个人就自动补过去，他的声音不用指挥说你高音高音快快点，那贝斯过去，他不用，他就发现那个声部弱了，他立刻就补过去。这是一种美的侍奉，你们，因为这个声音是给谁听的？对，根本就不是给我们听的，是给上帝听的。金用的傈僳语你也听不懂，所以这个侍奉在一起，如果弟兄姊妹不仅恩赐得到发挥，同时爱心能够体会出来，那个侍奉是美的，因为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但是爱是一样的，你们在我们看在哥林多前书，这个彼得讲到侍奉啊，他讲到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恩赐，有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怎么办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呢，这个要把自己的恩赐发挥出来的同时，要彼此相爱。他认为爱是最大的恩赐，对不对？不管你有什么恩赐，你没有爱有意义吗？我今天有讲道的恩赐，可是我没有爱。我这点我常常我也自己责备自己，我也求主来怜悯我。我这个讲道，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讲道好像责备比较多，爱心不够。我跟唐牧师比还是少多了啊，这个我跟他比还少多了。但有的时候确实我们服事是需要有爱心的，有爱才能够把真理讲清楚，有爱才有羊。所以保罗讲到，他说我们身体有很多肢体，每个肢体的表现是不一样的。那有的呢是脚，有的是手，有的是眼，有的是口他说这个是彼此需要的。你不能说眼睛要代替手，脚不能代替手，手不能代替脚，眼不能代替耳，耳不能代替鼻子，每个功能是不一样，放在一起才是美的身体，对不对？那如果一个身体全是眼睛，你不吓死了吗？专看别人毛病，对不对？如果你这个身体全是耳朵，你不全是打听者吗？对不对？如果耳朵全是鼻子，都朝前，你不吓死？ 所以他说身体有一个啊，他说手不能脚，若设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乎这个身体，他就不能因此不属乎身体；若设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不属乎身子。若前人都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人都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放在身上，若都是一样的肢体，身体在哪里呢？如今肢体是多的，身体却是一个。啊，我觉得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在服侍的过程中，要彼此的带导，彼此的帮助，啊，而不是较劲。不要说我的一定是对的，我的一定是好的，你的一定是不好的，在教会不能讲这种话啊，因为神的眼光来判断，不是你的眼光，你的眼光是非常有限的啊，你的属灵程度也是很有限。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谦卑的服侍，让主得荣耀。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是按照我的意思来服侍主啊，啊，我就觉得我到教会来，我总得做点事儿吧，对不对？啊，我还有恩赐，那我做什么呢？后来牧师安排我做招待，一天就把我撤了。我也没意见，撤就撤了呗，人家说的有道理。我那是从医院里刚出来，脸是肿的。人说你们这教会有病，教会怎么挑个健康人都挑不出来做招待，挑个有病在门口吓死人吗？而且还肾病，肾病人最大特点脸黑，你知道吗？没有光彩脸，所以人家谁也愿意到有病的教会来。所以牧师说你还是隐藏在后边吧。弟兄姊妹，如果让你隐藏，你会不会不高兴呢？有一天你服侍的你觉得很好，但是有一天牧师说你休息休息，因为大家也觉得你休息好，你会怎么样？你就发脾气了嘛，火大了嘛，我怎么服侍不好？我当年啥都没说，我这人就好，就顺服，所以上帝后来用了我，就用我顺服。我觉得也是啊，你说我这老脸把人吓跑怎么办？挺吓人的，吓人半夜睡不着觉。结果就挤进诗班啊，我想诗班上台嘛，对不对？谁都愿意唱歌多好，上台。那时候还没有敬拜呢，那时候我们就打拍子一个人，那都是长老执事的事儿，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就挤进诗班，我记得我还请指挥吃顿饭呢，当然他掏钱，我请他吃饭。结果唱歌他让我唱贝斯，我觉得我怎么能唱贝斯呢？我应该唱高音主旋律Tenor， 那能表现我的声音，对不对？哈利路亚，你看我能唱贝斯吗？那唱贝斯是配搭，表现不了自己，对吧？嗡嗡嗡嗡，嗡嗡嗡，那你说有什么意思？结果不过我还是特别认真的唱，我就使劲唱，我最后把唱Tenor都拉走掉了，因为我声音大。他们也不太熟，就跟着我走，就整个诗班全走掉了。后来第二天也给我撤了，不要了。撤的时候，人家的理由是牧师说，诗班不能听任何人的声音，只能听一个声音，十个人一个声音，一百人一个声音，那才叫诗班，有没有道理啊？那今天我们也是啊，我们做任何工作，你看不到你，那就是看到了神；看到你就看不到神。你们，我那是懂，所以我就不唱了，啊，乖乖去做别的。那我干什么？传福音，我会传福音，发单张总会吧？你别的不用我，我总会发单张吧？我就很赞赏我们这个我们那个软出库库曼嘎的弟兄姊妹，老来拿单张，拿了就去发。大华超市那儿，我们单张挺多的，我们这单张不少啊。你们为什么不去拿发？谁都能做，不需要牧师说。我就拿一大批单张，你发单张去，你知道？那也经过挑战，不容易，你知道吗？我在普林斯顿大学那发单张，都是那是中国大陆人不多，广东的、台湾的、新加坡的，大陆也有啊。有一个老太太领个孩子过来说，告诉教训孙子，指着我说：“你好好念书，否则像他似的发单张，你知道吗？这个你不念书就没出息。你看这他意思我没出息吗？那你会怎么样？你会接受挑战吗？”有佛教徒拿了一看，啪扔地上了，那你怎么办？你说我捡起来，耶稣基督是不辱侮辱的，你会这样说吗？不捡起来我就跟你决斗，叫警察。那你不会吗？你就说上帝爱你，我捡起来 把它扫干净，我再发下一个人。这个是我们花钱印的，不能扔。那弟兄姊妹，你要记住说，当我们做任何的工作，都是荣耀主，你们不是为了荣耀自己。如果你为了荣耀自己，就不要到教会来荣耀。那世界上很多的荣耀，在教会里不要得荣耀，让神得荣耀，你就得了荣耀。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侍奉，在侍奉中最大的是爱，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做什么工作，不管你是敬拜、诗班、饭食、小组、招待，我盼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好，都能够让神在我们的事工中得荣耀。哈利路亚。让每个新来的朋友看到我们的侍奉归荣耀给神，觉得这是一群信主的人，他们已经放下了渔网，舍弃了渔船，跟随了耶稣。如果我们把世界的渔网渔船都带到教会来啊，我们还干干嘛干嘛，那我们这个教会怎么做呢？有一天不能荣耀神吗？对不对？我跟你讲，我原来有认识一个姐妹，这姐妹她没信主，我就认识她。那后来有一天信主了，特别她，我结婚的时候她给师母化妆，也跑着给我画两笔。这个你知道吗？她后来读神学院做了女牧师，但是她一直没有安全感，她觉得做牧师也没什么薪水嘛，收入很少，所以她那化妆盒子永远不放。因为化妆很贵，你知道吗？你要给一个婚礼化妆，那是一笔费用的，那是专业的费用。他是专业化妆师，在上海就学化妆。那他就抱着化妆盒子进神学院。啊，如果学费不够了，他就出去化几天妆，就赚了学费。这没无可厚非嘛？对，这我觉得很好。有一天，他读到这段经文。当耶稣呼召，他们就放下了渔网，舍弃了渔船。他觉得，我就不能舍弃这化妆箱。这耶稣呼召我老抱着化妆箱跟随耶稣，这说明对神没有完全依靠嘛，对不对？有一天，他就把化妆箱扔到大海里去了。一生跟随神，不依靠世界任何的，不依靠自己的智慧，不依靠自己的才能，依靠神。神就大大的使用他，现在温哥华当牧师了，对不对？正义我们都认识，老朋友。每当我提到他的见证，他就笑。从那天才彻底跟随，在这之前跟随主的时候都往后看，实在不行又化妆去了嘛，对不对？你看彼得也是啊，跟随队又打鱼去了，耶稣上十字架打鱼去了，打一整天打不着，打鱼去了，对不对？门徒们也会有自己的软弱，但是跟从就彻底的跟从，因为神的呼召带着应许。我们看第三点，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啊、迪伯利亚啊、迪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大、约太河外来跟从耶稣基督，因为神应许他们，跟从我的今日得百倍，来日得永生。你们，哈利路亚。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被呼召，神应许他成为大国。摩西一呼召，神应许道：“我必与你同在。”当这个马太呼召，神应许他跟从我。当彼得呼召，神应许他得人如得鱼。那神的应许是伴随着呼召。弟兄姊妹，当你把自己奉献给神，神就会应许你，给你最美的祝福，是超过你的祝福。你们，我就常常想。有一天跟女儿打电话啊，这个女儿很有意思啊。最近这个原来有段时间她找了个对象，我不太同意，那我也不好说太多，我就说丫头啊，男怕嫁错郎啊，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我女儿就挑战我说，那你入对行了吗？我说对呀，你爸爸做什么工作你知道吗？牧师嘛，服侍主嘛，什么工作能够带到天堂上去？灵魂，唯有灵魂，世界什么都带不到天堂去。所以你爸入对行了，那你也要选对郎，对不对？弟兄姊妹，神呼召你跟随他，你一生都不会后悔，因为这个事工生命会带到永恒之中，世界的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那保罗怎么讲？世界都会过去，连先知讲道都会过去，有一天我们见主面就不用听詹姆斯讲道了， 耶稣就亲自对你讲了，对不对？所有疑惑的事情主都会告诉你。但是什么会带到天堂去？爱，灵魂会带到。所以哥林多后书说，保罗说得很清楚嘛。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伯一般。他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也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他说，我若要将所有的财富都周济穷人，我给了啊，给穷人，然后呢又舍身叫人分少。我们就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很愿意帮助人，很愿意舍人，但是我们的爱有限。所以保罗说，你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的忍耐，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什么包容，弟兄姊妹，夫妻要包容，同工要包容，小组里要包容，传道之间要包容，凡是包容，凡是相应，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那保罗又说，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看到没有，我今天站讲台啊，有一天讲道都不需要因为当我们离开这世界还用讲道吗？耶稣就在我们面前了。知识也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所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然归于无有了。所以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我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情丢弃了。弟兄姊妹，在基督里边我们要成长，不要老像孩子，不要老像孩子，我们要长大成人，长出基督的身量，在你的家里边活出爱，在你的教会里边活出爱，在你工作岗位上活出爱，因为爱是可以遮掩一切的。哈利路亚。好，我们来唱诗歌，我们请这个敬拜团还有我们司琴来给我们唱这首诗歌《献上活祭》。这首诗歌说，我心切切渴慕你，我心紧紧地跟随你。当你跟随耶稣的时候，首先要心的跟从。有很多的事工是别人不愿意做的，或者我们觉得好像不太重要的，比方说我们的儿童事工，我们有多少母亲没有参加过儿童事工？你的孩子也在其中。很多做儿童事工的，一年都不能听一篇道，都得回去上网听，为了我们的孩子。所以呼召你参与儿童事工，不会可以学，不仅是姐妹，我觉得弟兄也可以参加儿童事工。饭食的事工，每一个礼拜天当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有那么好，今天又是猪肉炖粉条，那么好吃的，你知道多少同工起早他们就来了，他们也没有机会来听到，他们在后面来服侍我们，发单张，打电话，关怀，看一些软弱的身体有病的，有人去送鸡汤，我们有没有送一句安慰？哪管在微信中说耶稣爱你，我为你祷告。很多新来的弟兄姊妹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知道，那我们能不能给他们提供帮助，帮他们介绍工作，帮他们找到住的地方，帮他们送去他们你不要的家具？那弟兄姊妹，教会就是个家，这个家要有爱要有关怀，有父老，有兄弟姐妹，我们才能成为神的家。盼望这个呼召在你一生中为他所用。如果你愿意说，我今天收到好多人要做传道人，我总问他，你清楚呼召吗？因为你清楚呼召，你遇到困难就没事儿，其别人论断你，你就不会退却。如果你不清楚呼召，你是凭自己的血性，别人一论断你不干了对不对？四川人说老子不干了，东北老娘不干了，总而言之我不干了。 我干嘛要干这个？我干什么还不行呢？我常常想，这个呼召不容易，弟兄姊妹，跟随着呼召一生更不容易。我已经跟随主20多年了，那我的特点就是遇到什么难事儿，别人批评我、论断我怎么样，我就睡觉，我睡完觉就啥都忘了，我就会睡觉，我躺就睡着，遇到任何事情我都不耽误我睡觉，因为晚上不喝咖啡。为什么呢？你能睡着就说明你有一个依靠，能够安然的依靠他，知道他知道一切，他不论断你。耶稣从来不论断我们，不管我们多么软弱，耶稣没有论断彼得，耶稣没说彼得3次不认我是主，还有脸做我的门徒？耶稣没有，耶稣3次呼召他，你牧养我的小羊。耶稣没有论断犹大，没有，耶稣最后还给他机会让他悔改。弟兄姊妹，主从来不论断我们，我们也不要论断我们的同工，我们就看他的长处，看他的优点，看基督在他身上显出的荣光，纪念他在服事中的辛劳。所以弟兄姊妹啊，见面呢要带着笑容说话，看到我们准备饭食的同工说，谢谢你今天的猪肉炖粉条使我想到家乡妈妈的味道。对我来说，我东北人，会不会看到境外的同工说，谢谢你那首诗歌那一句话给我带来很大的感动。看到招待的同工，谢谢你今天早晨当我来到教会，你的笑容哎，使我感到回家一样的温暖。看那个新来的弟兄姊妹，谢谢你因为你的到来使我觉得我的事工做得很有意义。弟兄姊妹，彼此的去鼓励，彼此的去建造，建造一个爱的教会，爱的家庭，只有爱能带到永恒中，其他都带不去。好，我们起立，我们来唱这诗歌。
心切切刻骨铭心，我要紧紧跟随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
主啊，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我们更谢谢你呼召我们做你的儿女，也呼召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能够转换方向，来到你的面前，为你而活，每一天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爱，经历你的能力。耶稣，我们谢谢你，让你爱永远在教会中。主啊，让每个弟兄姊妹都活出你的爱来，彼此相爱。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多少还没有信耶稣的，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也渴慕耶稣爱你，渴慕得到上帝的爱，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知道你爱我，你举起手为你祷告。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那对夫妻，他们举手向耶稣基督，抱着他们可爱的孩子来到主的面前。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在今天愿意起愿志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一位姐妹，这有一位姐妹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还有没有？神说，圣经说，神就是爱，在他毫无黑暗，神就是光。当主的爱临到我们心中，我们就不活在咒诅中，我们活在祝福中。阿们，哈利路亚。还有没有在今天要接受耶稣基督的？还有没有？感谢主。新来的朋友说，主耶稣，我愿意做你的儿女。如果你渴慕爱，你心里需要爱，你也来到主的面前，你说，主，我知道我需要你的爱，我需要你的帮助。如果你在人生的道路上，在家庭的生活中，或者教会的侍奉中，你遇到一些的委屈，你心里有些伤害，求主的宝血此时此刻来洁净我们，也求主的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重新唤起起初的爱。那一刻认识耶稣，在提伯里亚海认识他的时候，他对我们的呼召。如果你需要主的爱充满你，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举起双手说，主耶稣，我知道你爱我，谢谢你拣选我，谢谢你呼召我，让我可以成为你的儿女，让我放下一切的仇恨，让我放下一切的伤害，除掉我一切的苦毒，只有你的爱充满我，让我里边流出的是爱的甜水，不再有苦水流出来。哈利路亚，让人看到我要把荣耀归给上帝，这是上帝的孩子，他们充满了上帝的爱，让爱像海洋围在我们的身边，让爱像歌声围在我们的身边。哈利路亚，赞美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耶稣。好，谢谢敬拜团，请坐，弟兄姊妹请坐。